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上一讲呢，已经学习完了约书亚记的第8章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民在迦南地里面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他们征战呢蒙上帝的赐福，基本上呢都是打胜仗的。那么偶然的情况之下呢，也有失误的。小燕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哦，那这个就是他们一开始先战胜了这个耶利哥，那么在战胜耶利哥之后呢，他们就转向这个爱城，那爱城是比较小的城市，但是由于他们在打完耶利哥的时候呢，曾经有人不听上帝的话犯罪，那么以至于连累所有的人，在爱城的时候呢，他们就逃跑了，派出去打仗的人呢就逃跑了，就是兵败。那么以至于呢，整个这个所有的军队呢都蒙羞。那么后来当他们寻求耶和华上帝，明白上帝的旨意，也从他们当中除掉这个罪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又大获全胜。那所以总体来讲，他们一直是在打这个胜仗，而且是大胜仗。那么当他们这个打完仗之后，那这个打完了耶利哥和爱城之后，耶稣呀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一起，重申上帝的律法，把这个上帝借着摩西所颁给以色列民的这个律法书，一字不漏的向所有的这个百姓，包括妇女儿童，在他们面前都宣读，重新宣读，使大家的心呢重新在上帝面前呢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整顿，能够全民的这个民心所向，都归向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作战的时候，生活当中，这个思想上呢，如果没有加紧教育提高，看起来实际的工作呢就会有困难，对不对呀？所以这个以色列民呢常常被告诫说，千万不要忘了上帝的应许，不要忘了上帝的诫命，要按照上帝的指导呢来行事。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这个迦南境地呢，这所有的外邦人 他们真的是听到以色列人呢就闻风丧胆，因为呢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蒙上帝的带领的。其中有一个族呢叫基遍，这族的人呢很聪明，很有头脑，他们知道呢以色列人来势汹汹，不是实在是抵挡不住，于是呢他们用计谋要跟以色列人合约，定合约。
嗯，其实这个基遍人呢，他是住在基遍城这个城邦的这些居民，那他们本身是属于亚摩利人，属于亚摩利的这个西魏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听说了这个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应许，说把整个迦南地呢都赐给他们为业，而且呢又见到之前约旦河以东的这些亚摩利人啊，他们算是同祖先的哈，同种族的。那个约旦河以东的那些亚摩利人的那两个王很有权势的，哇，那些全都被以色列人扫平了。
而且他们也听说了，上帝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跟这个迦南地的外族人呢定合约，
嗯，
不可以谈判的，一定要征服他们，所以他们很害怕的。
嗯，不过他具体的细节他就不知道。实际上呢，在这个摩西给他们的这个规定当中啊，就上帝借着摩西给他们的这个规定当中呢，也讲到说，你到了那个城的地方，你要去攻他那个城啊，要跟他们讲和睦的话。那么这些人呢，愿意跟你们和睦，那你们就和睦，那么呢，他们呢要服从。那么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和睦的话，一定要打仗的话，那你就要征服他们，就是把他们赶出去，或者就是有些是要灭掉的。那么你像在这个基遍人，他们不大清楚这些，他就听到以后真是见到河东的那些都给灭了，又见到这个河西的这个很棒的固若金汤的这个耶利哥城，还有这个爱城都给扫荡了，哇，他们就是心里边怕的要死。那么他就没有想到说要直接去跟这个以色列人讲和，而是呢用了诡计。那他们这个手段的确是不足取的，嗯，不过他们这个用的这个诡计呢，是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怜悯啊，讨他们的同情，希望能够活命。
嗯，他们这个基遍的居民呢还挺会设计的呢，
嗯，
装得很谦卑的样子。经文呢这样记载，就是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三节，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鞋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某某某和某某某，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拿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呐、啊，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呐、啊，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你看看这个基遍人呢很会做戏的，
做假。
嗯，而且呢他们也显得很谦卑的样子，口口声声呢，我们是你的仆人， 怎么怎么样，
嗯，
一点没有这个，可以说呢，就是说没有那种气势汹汹的那种口气啊。
嗯、
那么以色列人呢，其实也是不笨的呀。刚开始问呢，还是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
嗯，
这以色列人脑子上也是挂一根警惕的弦的。
嗯，
但是呢，被这个基遍人一番苦苦的哀求，这番诚心呢，给可以说是给蒙蔽了。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哇，这就是他们错的地方、
哎。圣经把这事儿点出来了。
嗯哼，
他们没有先问上帝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其实，如果就是说，即便人他们这个心里边寻求与这个以色列人讲和，上帝是知道的。
那当然了，
对吧？所以呢，如果他们求问耶和华上帝，上帝觉得这个民族啊，是他们会成为，也可以成为我的儿女的话呢，上帝会告诉以色列人跟他们讲和，也会教导他们的。但是如果哎，他们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上帝，
嗯，
对吧？他没有求耶和华上帝，就用自己的想法去说了。而且你看，他这上面讲那个，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嗯，
哎，我这个事儿我就忽然想到啊，你记不记得在这个耶利哥城那两个探子去耶利哥城，然后呢得了这个妓女喇合的帮助的时候呢，那个妓女喇合跟这个探子说，你怎么保证我们，对吧？
嗯，
那他们当时说话，他就说，他说有个先决条件的，就是说你要这个先要守约，我们也守约，你如果毁约，那我们这个所允诺的这个许诺就与我们无关。那他说你要保守秘密，还有呢，那个你的这些人要，你属于你的这些家里人要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他们要是出去了，那我们保证不了，对吧？那这件事儿呢，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他在这儿就没有惊一惊哈，想一想说，哎，我说如果你们说的是谎话，如果你们说谎，我们这个允诺就与我们无关。他没想到哈。
嗯哼。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接受了这些基遍人带来的礼品。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
嗯，
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你看，哎呀，不管这些基遍人带来的这个饼啊，发了霉了，干了还是什么酒，还礼轻情意重嘛，也算是收下来了。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上帝呢是和平的君呢、啊、这个他的儿女、
嗯、
上帝是希望他们其实是不要打仗。你们如果这些百姓听上帝的话，大家都顺从上帝的话，不需要厮杀，对吧、
嗯、
而且呢，这个上帝，那主耶稣，我记得主耶稣说，他说我来呢不是要人死的嘛，那我来是来救人的。
嗯哼，
啊，我来呢不是来审，是来施行最后的这个审判，要最后要灭绝这个恶人的，我现在来呢是来救人的。所以这些人当他们愿意归顺上帝的时候呢，上帝愿意赦免他的罪，使他们也成为这个选民当中一样，使他们得福气。
嗯，这第十五节就说了，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嗯，
尽管是使用了诈骗的这种手法呢，基遍人呢得到了以色列人的可以说是认可了、
嗯、
他们就定了合约了。
嗯，
结果怎么样呢？十六节说了，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么以色列的首领们有什么表现呢？请小燕跟我们分享一下。
哇，那气死了。那接下来呢，就见到这以色列人他们起来走，就是往这个基遍这地方走啊，第三天就到了。
嗯，
所以呢，这些会众的首领呢就是已经起誓说不杀他们， 那么于是呢，这些百姓呢就发怨言了，就说那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起誓了，但是呢，这些首领呢就跟这个全会众的百姓呢解释，就在十九节他就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
嗯，
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
嗯，
首领呢又对这个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呢他们就这个祭奠人呢就为全会众做了这个砍柴呀、挑水的人。
嗯哼，
其实呢这就是说他们起了誓呢，他们守约，可是这个的确是应该的，做人应该的本分啊。
尽管是蒙蔽的，被蒙蔽的情况之下呢，立了誓约，但是因为是在上帝面前立的，那也只好呢就这样子执行下去了。
嗯，不过呢，咱们也要看呢，你这个誓约立的是对不对？假如这个誓约是上帝所憎恶、上帝所不喜悦的啊，我相信呢，上帝呢会像当初这个亚干干坏事儿那样的，上帝会向他们百姓点出来的。因为他们虽然他们起誓的时候，起誓之前呢忘记求问耶和华上帝，但是毕竟呢约书亚他们这些人还是敬畏上帝，经常寻求上帝旨意的。那么他们立的这个约如果错了，上帝会矫正他们的想法。当初亚干犯罪，上帝也点明了是亚干犯罪，你们以色列百姓犯了罪，所以我不再与你们同在。那么这件事儿，如果他们也是实在是做的大错特错了，上帝也会点明让他们更正他们的做法。
嗯，
所以这件事儿，上帝既然没有更正呢，所以上帝呢是就是说也就是照他们所应许的呢，也就这样赐福这个基遍人，使他们可以存活。活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且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的确这个基遍人确实是谦卑下来。
嗯哼，
他们不再坚守他们自己的这个他们这个文化当中上帝所憎恶的那些，因为我们看这个基遍人后来这个对话啊，你看后来这个当约书亚把基遍人叫来，就是质问他们是。你为什么骗我们的时候呢？那这些基遍人怎么回答的？从这个第九章二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正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
嗯，所以他们是完全的顺服了，
对啊，
臣服了。
嗯，而且呢结果呢就是约书亚后来就是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呢，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也成为这个侍奉上帝的人了。
嗯哼，
嗯，那么我们就有人可能会觉得，哎，你刚才说了那些是不是有根据啊？那个我们就看一看这申命记这个第二十章的第十到十八节，这个地方呢就讲到当时那个摩西到最后快要离开以色列人的时候，向百姓重申上帝的这个诫命的时候，就讲到这么一段。他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那这里面就讲到说，哎，他们寻求和睦，你们应该接纳他们这个寻求这个和睦，大家都和睦在一起。那么你和睦的目的呢，不是说你学他们的，之所以上帝派你们来把这个地赐给你们，让你们得他们的地，是因为他们本身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那些习俗有太多邪恶的东西，他们不改，而当他们与你和睦的时候，他们要改变，他们要顺服这个上帝的教导。所以这里面讲到 生命记20:17开始讲到呢，只要照耶和华上帝所吩咐你的，将什么什么什么人灭绝净尽呢，18就说是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
嗯，所以呢，如果这些民众呢不愿意敬畏耶和华，仍然过着他们罪恶的生活呢，那么他们就不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把他们给毁灭掉了，为的是呢免了他们的罪恶呢来污染你们。
嗯，对，所以当这个畸变人真正降服的时候呢，他们就蒙上帝的祝福。
嗯，
他们不但没有因他们的这个可憎恶的事情污染了以色列人，还同时呢上帝的救恩临到他们身上。
嗯，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件事呢，这个后来畸变人一直与以色列人住在一起，那么但是呢后来以色列人有了一个王，第一个王这扫罗的时候啊，这个扫罗自己突然发起热心来了，说要把这个畸变人灭掉，大大的屠杀畸变人，那么还因此呢造成这个整个他们这个国家里面整个以色列人的地方有3年的大饥荒。这事儿就记在这个圣经撒母耳记下21的时候。
嗯，
那就那他那个大大的饥荒，以至于呢上帝让这个大卫来省察这件事情以后呢，改正他们的这个错误，向畸变人呢赔罪。那么而且呢畸变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真是后来就是一个也跟以色列人一样，好像并不是一个像其他的外邦人一样成为拖累以色列人使他们把他们陷在罪里面的那个民族啊。他们当中我们见到呢，在这个耶利米书28的第一节，我们还看到呢，在畸变人的后代当中呢，还出了一位很有名的先知，就是哈拿尼亚。
嗯
啊，那这个是上帝的先知啊。
嗯哼，
所以说任何民族呢，这个上帝之所以说以色列人进军迦南地的时候，某些民族说要灭掉，全族都灭掉，而且呢有些呢甚至说不但是要灭掉，连牲畜也灭掉，那有些呢是这个除了牲畜所有的财产要灭掉，有一些呢就是说只可以留下这个金银铜，但是有一些人口不一定要灭掉哦，我只要是把那些兵丁打仗的那些杀掉就行了，其他的妇女儿童都可以存活。那这个是我相信这里面呢是有上帝他的这个预先见到这些人的这个罪恶要把它灭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对上帝的选民造成更大的危害。
嗯，
所以你像畸变人根本不需要灭他们，一个人都不用杀，全存活了。
嗯，好了，我们看到呢这个约书亚记其实到这个从这个10起呢，很多就是征战的部分。
嗯，
其中的细节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探讨，总之呢就是讲到约书亚的军队呢所向披靡，战胜了很多的敌人。但是在这个10:12的地方呢，有2经文记载了一个神迹，但是圣经呢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就是耶和华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作战的时候，在基变和亚亚伦谷，就是这个10:12的时候，约书亚祷告，日头啊你要停在基变，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
哎，这事儿是怎么开始的呢？
这个大的天象呢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虽然这个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呢圣经接下来13的后半节又提到了，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这个亚沙尔书却没有收集在圣经当中，
失散了有可能。
嗯哼，
嗯，
说明呢这个亚沙尔书在这个圣经之外呢还有一些经书呢也是相当的宝贵的，以色列人知道的。
嗯，
最少呢在约书亚记被记载的时候呢，大 大家都知道亚沙尔书，但是在圣经里面却没有记载详细的有关日头停在基遍、月亮停在亚亚伦谷的整个过程。
嗯，
只是说在这个作战的过程的时候呢，约书亚祷告了，结果呢，这个日头在当天就停在空中了。停了多久啊？一日之久啊。
就是地球不转了。
哇，这个是很神奇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想象不到有这样的神迹，但是呢，圣经这样记载，我们凭着信心呢，可以相信耶和华上帝呢，我们宇宙的主宰，他有这个能力控制宇宙各星体的运转。
嗯，其实这个事儿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这个基遍人因为降服了这个以色列人，那他四周围他其他的这个同族的这些亚摩利人的那些王呢，他们就这个心里边就很不满，就很生这个基遍人的气，因为基遍这个城还是蛮大的一个城，所以他们就集结在一起呢，要去征讨基遍人。那基遍人呢，就向这个以色列人求救。他说：“我们呢，既然降服了哈，那么我们呢，就是、
你有权利，你应该有责任保护我们。
对呀、啊啊，我是你们的这个仆人了嘛。那么你们应该保护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呢，约书亚就带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这个战士们呢，就离开基甲，就去这个帮助这个基遍人。那么在去帮助基遍人之前，上帝呢就对约书亚说，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除了有这个日头月亮停住以外，在之前还有这个大的冰雹是上帝这个降下来呢，就是帮助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打败这些亚摩利人的。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到呢，上帝的确也赐福了这个基遍人，认可了他们的这个与以色列人同住的这么一个心愿。嗯，所以我们看到呢，当人呢真是诚心投靠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膀臂是护庇他们的。
我们就呼吁大家呢，认真的读读圣经，看看这些战争的记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再详细的讨论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我们欢迎您写信来。来信呢请寄到香港
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艾德或者小燕收。
艾德和小燕呢，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